我从小就是小儿麻痹，被送给我姨，后来被退回爸妈家，再被送走，又被退回来，像个没人接收的包裹。我喝过农药，6岁去北京乞讨，后来被城管打伤，上了报纸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在一次次被遣送中长大，结婚，生子，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，同时也走在恩典里。遇到了超过亲生父母的爱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我在疾病乞讨中怨恨父母，如今却有了家。文恩杰细拉。我是河南商丘人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。我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。我妈是小儿麻痹，因此从来不下地干活，家里的重活都只靠我爸一个人。这病也遗传给了我的兄弟姐妹。我出生没多久，妈妈就把我送给姨家，用我换了个女儿。后来我姨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把我送回父母家。虽然从小在姨家长大，但对于回家这件事，我还是有些期待的，因为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好。我心想，回到自己家可能会好些。那天我爸骑着大辆自行车载着我，又把我送了回去。我姨家的表姐又把我送回父母家。当时我只是一个5、6岁的孩子，就这样被来来回回的送，抛来抛去，让我不敢确定谁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回家以后感觉更糟了，我和父母关系很僵。我想可能是我太调皮，所以才没人要吧。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好声好气，不是训就是骂。在家里我什么家务都做，做饭、生火、压水、挑水。邻居看见有时会说，为什么都让那一个孩子干？他不是你亲生的吗？有时和哥哥妹妹发生口角，一定是我的错。就算我没有错，他们也会只冲着我发火。那几年流行乞讨，大哥就带我一起去北京，开始在人民大学附近。大哥让我拿个碗要钱，淘来的钱全都给他。乞讨的时候，冬天睡公园、桥洞，下雨下雪时被联防队员赶，被小偷欺负。回到家一身虱子，得烧一锅开水，把全身的衣服放进去煮，烫死虱子。这些苦我觉得都可以受。最难过的是，无论你怎么做，都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可。我要回来的钱，从来没有花在自己身上，爸爸妈妈也不会夸我一句，说这是我赚来的钱。妹妹可以给妈妈要钱买东西，我从来要不到。我跑出家门，躲在柴堆里面，所有人都在找我，我也不吱声，就是讨厌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忘了因为什么事，我妈就骂我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那是觉得活着真没意思。没在那种环境长大的人，很难想象那种心情。我自杀过，喝农药被发现，送去医院洗胃，没死掉。我恨父母，想报复他们，但最后只能伤害自己。我用刀在手臂上刻上忍字，告诉自己要忍过去。坐火车来北京，我哥从来不给我买票，我逃票上车，一上车就钻到火车座下面，拿个空矿泉水瓶在车座底下解决小便，有时被查出来半路赶下车。乞讨的时候看到走来走去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，我心里常常想，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家，这样的父母该多好。等到11、12岁的时候，我已经乞讨了4、5年。记得有一次有人把我领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，反正有人要我， 我就直接跟着走了，也没告诉我哥。那人带我在人民大学的厕所洗手洗脸，领我坐上332路公交车，然后给我洗澡换衣服，说要给我买书包送我去上学。第二天我就被我哥找到带了回去，刚做了一天的美梦就破灭了。有一次我在村里骑自行车，一个老太太躲我时蹲在地上，我没有碰到她，可她非说我撞了她。没有人听我解释，没有人相信我。我们家花了7000块钱给她看病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以后我乞讨的时候，把要来的钱一分一毛都默默记着，我不想欠父母的，心里的愤怒却越攒越多。长大后自己去北京，有一次被警察抓住要被遣送，我听人说你只要不说地址就不会被遣送。那一次我什么也没说，他们果然在半路上把我扔了下来。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，我不愿意回家。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。没多久以后我再次被遣送，那是快要过年了，我还是用老办法不说自己的地址，没想到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一进去不管你有病没病，每天都要按时吃药，一张床上绑两个人，吃饭时给松开一只手，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。后来我就对里面管事的人说，我知道家在哪儿了，我也不跑了，你让我在这里干啥都行。绑了两夜之后他们把我松开了，我在里面给所谓的精神病人倒屎尿，看见他们每天给人喂药，每天往外抬人。后来警察送人进来的时候，我凑上去说，警察叔叔，我知道家在哪儿了，然后把残疾证给他看，这才救了自己一命。我在反反复复被遣送中慢慢长大，经常遇见有人跟我讲宗教，信佛的让我说阿弥陀佛，什么功的人让我说他大法好。那时也有人给我传福音，我想世上要是真有神，我至于成这样吗？但心中还是觉得有一种希望。初一十五我会去寺庙门口，周日有时会去教堂门口，要的钱会比较多。我什么都不信，但有一个基督徒给我印象比较深，他每次只要见到我都会给我钱，要不就给我买吃的，但他从来也不给我讲道理，要我信他的东西。慢慢的我对他有了一种信任。有一天我在安贞里遇到他，他说有个地方能治好你的腿，有吃有住还能上学，你愿意去吗？我一直讨厌自己的病腿，就答应了他。他送我到马圈营，一个叫爱华的英国阿姨办的机构。爱华阿姨对我很好，带我出去买衣服买鞋，我就想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可能真有一位神。我在机构待了2-3年，刚进去的时候按年龄我该读初中了，可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我很想学点东西，也看圣经，虽看不太懂，但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。别人学一本书我就学两本，学语文和数学，看读写，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从神来的。爱华阿姨没有给我们讲太多信仰的事，但每周日有人来给我们讲道，我们一群小孩子坐在下面听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我感觉到有神。爱华阿姨说要认识神可以先抄圣经，我就抄圣经。爱华阿姨知道我想读神学，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培训班。第一天去，一个姊妹就对我说，你不适合上神学。我心里很受打击。爱华阿姨问我培训班怎么样，我就对她摇摇头，她很伤心，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不想去的原因。从爱华阿姨那里离开以后，我就开始在中关村摆摊。因为从小被人欺负，我养成了谁都不怕的脾气。2007年我和城管发生冲突打起来， 手指被打骨折，引起了媒体关注，先是新京报，后来还有其他电视台采访。城管不想把事情搞大，想跟我私了。我那时候想学电脑，城管的大队长说可以送我去学电脑，再给我弄个菜单子。我感觉这样已经足够了，但是我哥不干，他要钱，最后赔了18000块钱，我一分钱没拿到，全被我哥拿走了。我跟他要，他也没给，想学电脑也没学成。打完架以后我很张狂，有时被城管追上我就放狠话，要给他们玩命，因此城管对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2008年开奥运会，管得越来越严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那时得知三个带领教会的弟兄一起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，免费的，主要是为了服侍进京打工的外来民工。上培训班期间，每周都去教会服侍农民工，培训的老师鼓励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，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说出来，我和他们都觉得更受鼓励，我心里也越来越愿意服侍别人。虽然培训班办了不到一年，但我重新感到与神的亲近。那段时间我边学习边服侍，还在一边摆摊养活自己。学完以后，老师想让我留在教会帮助他，但我在摆摊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莲儿，就没留下。再后来渐渐连教会也很少去了，人很软弱，光想着追媳妇儿。莲儿小时候还没满月，她爸妈就离婚了，她跟着姥姥和妈妈长大，从小什么活都干，还天天挨揍。17岁时被压面机把手压了，骨头露在外面，就来北京治手，一边看病也一边摆起了地摊。我爸妈从小就说我耗子都娶不上，别说媳妇儿了。遇到莲儿以后，我心想一定要追到她，我帮助她，带她一起摆摊，城管收她东西的时候我就帮她去要。后来慢慢开始约她出去，我们刚开始正式谈不到3天，他在北京打工的叔叔就察觉到了，他爸一知道就立刻来北京把他带回老家。我觉得没戏了，他连电话号码都换了，我很消沉，这才想到问上帝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突然联系我，有一天他搭了一辆黑车真的跑过来了，为了不让他爸妈找到，我带着他回了老家，不久他就怀孕了。那年我20出头，她刚18、19，还没有结婚。莲儿生完孩子后，爸爸非得让我在家里办仪式，他说我什么都不用管，但最后还是我东拼西凑把酒席办了。仪式上有个父母给我们红包的环节，结果爸妈找我要钱给我包红包，我当时真的很想发火，我心想老大老二结婚的时候都有钱，到了我就没有了，我从小要饭要来的钱就没有一分留给我。我赶紧借了800块钱，他们原数不动包给我，我不知道莲儿心里有什么感觉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婚礼那天我的女儿已经满月了，婚礼完女儿高烧抽搐，镇上医院不敢收，到了县里打了个退烧针，到家又没有体温了，我们赶紧到市医院送进重症监护室。这时我又回到上帝面前，想到自己未婚同居，被想找媳妇儿的念头冲昏了头，把上帝抛到一边，我向上帝认罪，求上帝不要让这孩子这么死了。我找医院周围的教会一个祷告很有能力的阿姨对我说，你要认罪悔改。我就一直认罪悔改，可是没几天孩子就不行了，脸上浮肿，舌头发直，家人已经开始为孩子准备后事。我抱着孩子无法相信孩子要死了，我说上帝啊，我虽然犯罪了，但这也是你给我的产业啊，我还想继续祷告，就抱着孩子去了教会。阿姨说今天晚上这孩子要能醒过来就活了，不然就没了，你回去认罪祷告，把奶往孩子嘴里挤一点。 回去后我反复为孩子祷告，半夜他会动了，第二天我跟别人说孩子醒过来了，没人相信。不过孩子还是抽搐，没办法，我又回到北京到处找医院，因为没有钱，莲儿抱着孩子在地铁口向人乞讨。在五道口地铁口，我们第一次遇见了田老师。田老师是大学教授，莲儿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真实的姓名电话。那一天很奇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竟实话实说。第二天田老师来探望我们，为我们祷告，帮我们找医院，带我们来教会。女儿的病是癫痫，病情很快得到控制，不过直到现在都需要吃药。回北京后，我们主动联系莲儿的妈妈，一开始他们家还死活不同意，后来我用自己在中关村附近的路边贴膜卖二手手机挣的钱，给他妈在当地县城买了个期房，他才不那么反对了。我们在北京就靠这个维持一家人生活。世人都看重物质，但我想这都不重要。回想自从遇见莲儿，到孩子从死里捡回一条命，再到遇见田老师，回到教会，教会给我们很多帮助，每一步好像都走在苦难里，但同时也走在恩典里。莲儿怀老二是个意外，我们预备打掉胎儿那天，人已经到了医院，快要轮到莲儿的时候，田老师的爱人打来电话，当时我在医院里莫名其妙的哗哗的流眼泪，感觉神知道我的一切。去到田老师家以后，我们吃饭唱诗祷告，我们俩再也没有说要打孩子的事情。老二出生以后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让我们费过心，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孩子。老大逼着我仰望上帝，老二让我看见上帝恩典的真实。怀老三的时候，莲儿一直担心是个女孩，因为据说我腿上的病传女不传男，三宝是男孩，我很感恩，但软弱和压力很快就来了，拿什么养孩子？要不把三宝送给别人养吧。莲儿说那还不如不生，生了就要负责。我想到自己的经历，我不能抛弃孩子，因为上帝也不抛弃我。因为三宝一岁多了，好像还是腿脚发软，我开始焦虑，每天担心三宝会遗传我的病。但一来到上帝面前，特别是看到三宝每天那么开心，我就觉得三个孩子都是神的恩典。回归教会后，家庭有了很大改变。首先是我自己，以前无论遇到城管还是警察，我不知道什么叫怕，只知道耍横拼命，但现在上帝教导我顺服，顺服那些有权柄的人，他们来赶我我就走，抓我我就跟他去，再大不了就是拘留。前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夫妻的关系有些问题，我每天出去贴膜，早晨一醒就出门，很晚才回来，看到孩子作业写得不好我就会唠叨，莲儿很生气，就说你天天除了在家睡个觉还干啥了。我很愧疚，祷告后我在外面给他发了个信息，我自己确实做得不对，咱们家现在出现矛盾，孩子也受影响，我们俩的关系也越来越远。他说我知道你压力大，我压力也大，因为三宝不会走路，我们都尽量改。这些话我们当面都说不出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。莲儿的改变比我大，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住在租来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民房里，隔壁邻居有一对夫妻也是外地来打工的。有段时间不知怎么的，女的总是骂我们，莲儿很委屈。有一天突然下雨，邻居家的被子正好晒在外面，莲儿就帮她收了被子。老二跟妈妈说那个女的天天骂你，你管她干嘛。邻居回家以后，莲儿让老二把被子给她，从那以后就是一个大翻转，完全变了，她不但不骂，还经常给孩子东西吃。我觉得莲儿做得非常好，如果换成是我可能会给对方大吵甚至打上一架，但莲儿做到了忍耐。 如今我的大闺女已经11岁了，2儿子8岁，小儿子2岁。田老师一家和教会弟兄姊妹一直关心和帮助我们。梁儿说，有很多外地人都怨恨大城市，觉得被城市人嫌弃，我却是在大城市遇到了爱，这个爱超过了父母的爱。今年9月，教会恢复了线下聚会，我们一家来到教会，我和大儿子在大堂听到，梁儿和带着闺女和小儿子在主日学教室。大堂聚会结束后，田老师来到主日学教室，弯下腰把手伸向2岁的小儿子，说，宝贝儿你好。三宝看了看，也学着把自己的小手伸向田老师，大手和小手握在一起，梁儿在旁边乐开了花。10几年过去了，梁儿从一个乞讨的妈妈成了教会主日学的家长，只因为田老师当年一句，我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吗？现在对我来说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心里对父母的苦读。妈妈很早信主，但我从他们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爱，只有需要钱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想到我这个儿子。每当这时候，从小到大的记忆总是在眼前放电影一样又过一遍。有病的时候，知道让我平摊治病的钱，当年怎么没想到过我？家里的房子为什么唯独不分给我？为什么从小连2块钱都不给我？为什么一出生就把我送人？为什么我生了3个孩子，你们连一声寒暄问暖都没有？想到这些，痛苦憋在心里，不知道找谁发泄。父亲最近心脏做了支架，又得了帕金森症。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回老家，想着陪陪老人，虽然只有5、6天，但我觉得自己依靠上帝去饶恕父母的时候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只要上帝没让我缺乏就够了。当我大老远专门来看他们，拿出真心去爱他们，父母也感受到了这份关心。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完全释然，但靠着上帝，我在努力改变。当年我在爱华阿姨那里的时候，就曾经希望自己能服侍上帝，这种感动到现在还有。最近我在路边一边贴膜一边听一个网络圣经培训课程，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使用我，但我一直在悄悄预备自己。听了今天的分享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流星划破长空，只需一瞬间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变成永恒，消失不见。来不及享受晚风轻拂，无法欣赏世间的繁华，短暂生命里，只去追求一片人的一生10、70岁，若是强壮可达80，但做金瓜不破是老虎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人的一生10、70岁，若是强壮可达80，但做金瓜不破是老虎愁烦，转眼成空。Thank you. 心划破掌故，只需一瞬间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变成永恒消失不见。来不及享受晚风轻拂，无法欣赏时间的繁华，短暂生命里只去追求一片光辉。人的一生十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大八十，但所精华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人的一生十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大八十，但所精华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便如飞而去，没有一丝丝痕迹。当思想活着阴影，天赋永远在等你。我们便如飞而去，没有一丝丝痕迹。当思想活着意义，天赋永远在等你。人的一生十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大八十，但所精华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人的一生十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大八十，但所精华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